东盟轮值主席国恩尼外长马苏迪在7月12号星期三针对悬而未决的缅甸危机，在东盟部长级会谈的开场谈话当中是表示，只有政治方案才能够带来持久的和平。马苏迪表示，恩尼仍然非常担心缅甸的暴力事件持续不断增加。他说，我们强烈敦促所有利益攸关方是谴责暴力行为，因为这个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此外，东南亚的外长在星期三的会议上亦都重申，五点共识仍然是东盟处理缅甸问题的基石。东南亚国家联盟在7月11号起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展开为期四日的会议，12号以及13号以爆发军事政变逾两年的缅甸政变为主题进行会谈。随后两日，东盟高级外交官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日本、南韩等国家的对口官员，举行东盟和中日韩10+3东亚峰会外长会议等等。虽然各界期盼东盟能够在举办一连串会议之后就缅甸内战冲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长期关注缅甸议题的观察人士对此悲观以待，认为东盟不单止无法在仅为系为期数日的会谈当中就解决这项人道危机取得明显的成效，亦都难以让缅甸军政府积极回应五点的共识。澳大利亚科迪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学系副教授惠惠登对美国之音表示，
Iran has been very, very slow in, you know, getting result or even close to it. But lately, their
actions, 东盟为缅甸危机取得实质成果进程非常缓慢，甚至根本是未有取得成效。最近，缅甸高级领导人仲被邀请参加领导人会议，这个不单止无助于和平进程，这个仲将会令到进程倒退并且遭受损害。缅甸军队在2021年2月从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姬当中是夺取政权，引发当地民众进行大规模的示威，但是他是遭到军方以铁腕手段回应。根据缅甸政治反援助协会的统计，截至今年7月7号为止，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已经有3757人遭到军方杀害，多达23759人遭到逮捕。虽然政变爆发后大约两个月之后，东盟和军政府就缅甸危机达成要求，暴力需要立即停止，各方需要展开建设性对话等五点的共识，但目前为止进展甚微。不过泰国外长帕马威内7月12号对记者透露，他上个星期单独同昂山素姬见面，并且表示他的健康状况良好，这是昂山素姬在2021年遭到监禁之后首次同外国特使会面。不过泰国上月在一场非正式会谈当中接待缅甸军政府外长的行为，他是招致了各方的批评。位于捷克的缅甸观察员布拉格公民社会中心高级顾问布拉泽维奇上个月就对缅甸独立传媒伊洛亚底是表示，这场非正式会谈是一项仓促的单方面决定，恐怕严重危及东盟的团结。不单止东盟部长级会谈聚焦缅甸，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将会在7月13、14号的美国东盟外长会议、第13届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第30届东盟区域论坛当中同与会方讨论缅甸的议题。针对缅甸目前的局势，美国国务院呼吁缅甸军政府停止暴力，允许人道主义援助，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士，并且恢复缅甸的包容性民主之路。此外，这次因为健康因素未有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中国外长秦刚，即是在5月初访问缅甸，并且同缅甸军政府最高领导人敏昂莱会晤，表示支持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实现和解。 不過科廷大學的惠惠登認為，在東盟一次又一次證明無法憑藉著一己之力解決緬甸危機的時候，美中以及是其他地區強權國家應該是趁一系列的會談立即擴大或者開啟對緬甸的制裁，藉著由提高介入的程度來解決當地的衝突，否則當地的和平之路恐怕仍然遙遙無期。惠惠登表示，我们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拥有足够的政治利益，深入了解缅甸危机，越多的制裁越有效，不单止西方国家应该是这样做，区域合作伙伴也都必须要同心协力采取制裁行动。举例来说，缅甸的石油以及天然气企业都应该是受到制裁，因为这个对军政府来说是一大外汇收入来源之一。而另外亦都唔應該再銷售航空煤油給予軍政府，因為軍政府喺度針對反對派嘅空襲行動上面佔據咗上風。現時緬甸係有兩家國有銀行受到美國嘅制裁，呢個係一項值得讚賞嘅舉措，但係國際社會仲係有好多可以做嘅事。除了缅甸局势之外，南中国海冲突亦都是东盟一连串部长级会议的主要议程之一。据美联社较早之前取得的一份公布草案，预计东盟各国外长将会在南中国海冲突问题上面再次呼吁，在进行可能使到争端复杂化或者是升级并且影响和平和稳定的活动的时候，保持自我克制，重复先前不点名中国的声明。中国依据他们九段线的主张，宣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为他们的领土，并且在这片海域修建军事设施，导致他们同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争端不断。路透社这个星期三报道，美国已经呼吁中国停止对其他宣称拥有南中国海主权的国家船只进行例行的骚扰，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同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指责美国曲解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是极其不负责任，更加是别有用心。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表示，北京可能在紧接下来几场会议当中刻意就南中国海争议展现温和态度，试图取得东盟各国的信任，但若然中国口惠而实不至，持续执行灰色地带行动，南中国海局势仍然相当不稳，而东盟目前亦都无法找出任何实际方法或者开发协防机制，应该是对来自北京的威胁。
Really long conflict. I mean, it's like a normal conflict for the regions already. And the region actually now.
孙金对美国之间表示，呢个确实是一场长期的冲突，对东盟来讲恐怕成为常态。由于现时东盟同样亦都关注好像是缅甸的议题。疫后经济复苏、俄乌战争以及台湾危机的议题，因此他是认为东盟无法提供任何新的或者有效的解决方案来在南中国海冲突当中应对中国。东盟只能够缓和或者是管理冲突，但是要解决冲突或者是阻止中国对他们宣称的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国家进行任何侵略性行动，他不认为东盟能够做到这一点。印尼加查马达大学的南中国海专家阿实纳亦都对美国将表示，在东南亚部分国家经济依赖中国，后者亦都将会参与东盟外长系列会谈的情况之下，东盟在南中国海议题上面极为重视北京的提法，因此仅能小心翼翼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应对海上争端，而无法针对中国采取一致性的防御立场。阿薩納表示，他是認為東盟是一個注重以及和諧和繁榮的聯盟，他並不是一個國防組織，所以他是認為東盟不會從國防或者軍事角度來處理這項的議題。由於東盟更加關注如何和平地處理這項問題，意味著我們肯定會更加關注相關的談判或者是採取的妥協立場，因此無論這個是否有效，我們仍然是需要再觀察一段的時間。另一方面，这个不单只是取决于东盟将采取什么的举措，中国对此有什么的看法亦都是考虑之一。由于中国对东盟特定的国家具有更强的影响力，这个会令到情况变得更加棘手。 不過阿薩勒表示，若然各方能夠在這個州裏面的會議當中就南中國海行為準則達成一些的共識，則是有機會扭轉目前南中國海局勢的困境。他說，如果我們能夠制定有關南中國海的規定，我認為這個確實會產生影響，因此我認為東盟將會持續推動敲定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最終文本。印尼外交部官員蘇若迪普羅在上個星期表示，作為東盟輪值主席國的印尼已經致力加快和包括中國以及東盟成員國在內的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談判。中國和東盟十國在2002年就達成不具約束力的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並且為推進及落實宣言在2017年啟動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文本內容磋商，但至今仍然進展牛步。中國和東盟並且是在今年3月舉行南中國海行為準則首輪談判，但是未能夠達成重大的共識。此外，數名觀察人士亦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不看好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在今年能夠取得實質進展的立場。柬埔寨智慧大學的孫金表示，由於中國和東盟對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文本內容上面仍然有分歧，他並不認為目前正在進行的準則草案議讀能夠順利在今年完成。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人民與社會科學大學國際關係講師黃森剛則是於較早時候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和東盟官員先前就準則談判的時候，前者的船隻正在菲律賓在南中國海控制的島嶼出沒，顯然北京並且無意和東盟積極推進這項的準則。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伯宏台北報導。